贝尔化学奖公布，美国、英国三位学者以修复 DNA 研究获奖。美军官员强调，不会故意袭击医院，将持续调查空袭事件。梵蒂冈表示，对婚姻和家庭采取包容态度。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7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撤换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是否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呢？另外，中国又传出一名副部级的贪官出逃成功，这名贪官到底是谁？为何引发这么大的讨论？今晚的媒体观察我们将为您深入的分析，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带您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一些重要消息。首先是在于阿富汗的空袭事件，国际慈善机构组织无国界医生，他们在驻阿富汗美军上个星期误炸了在昆都市的医院之后，发表了声明，特别要求希望成立独立委员会来调查这次的空袭事件。无国界医生的主席廖满长，他在星期三对记者说，医院被炸，员工和患者被杀，不能简单的说是附带伤害或是一个错误，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驻阿富汗联军总指挥美国将军坎贝尔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军对医院被误击负有责任。这场空袭炸死了10名患者，还有12名工作人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方也继续的针对这起的空袭事件来进行调查。与此同时，驻阿富汗美军的最高级将领说，美国永远都不会故意的把医疗设施作为空袭的对象。坎贝尔将军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他认为应该修剪减少阿富汗的美军计划。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华盛顿发来了一下报道。
坎贝尔将军星期二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无国界医生的医院在阿富汗昆都市致命空袭中被误击。
提供空中火力的决定是美国的决定，是在美国指挥链中做出的。那家医院被误击，我们永远都不会故意针对一个受保护的医疗设施。
美军是应阿富汗军队的要求进行空袭的。之前，阿富汗政府军遭到塔利班火力的猛烈攻击，要求美军提供空中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目前继续与昆都市城内一些残余的塔利班武装分子作战。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坎贝尔将军已命令部下进行深入培训，审查行动授权和交战规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领导层的立场是这个任务比较容易完成。
美国知道阿富汗政府不会有大的抗议和各种愤怒的声明，这种较低的姿态使美国和阿富汗有可能加强合作，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塔利班最近突袭并短暂地占据了昆都市，使阿富汗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尽管不少议员多次反对，奥巴马总统已同意重新审议阿富汗撤军时间表，目前的计划是在2016年年底之前撤出大部分美军人员。
我实在认为我们必须向高层领导提供一个不同于目前计划的选择方案。
阿富汗政府呼吁美国延长驻扎时间，坎贝尔将军警告说，目前的撤军计划将削弱美国的反恐能力和训练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在叙利亚的活动人士报道说呢，俄罗斯在星期三在叙利亚西部进行了新的空袭，配合亲叙利亚政府地面部队发动了攻势。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在他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遭遇批评之后，考虑与美国和土耳其来进行协调。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俄罗斯星期三的空袭击中了哈马以及附近伊德利卜省的一些目标。叙利亚军队发射了地对地导弹。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说，俄罗斯和美国的防御专家星期三开会讨论了有关协调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建议。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对记者说，美俄上个星期举行的会谈是俄罗斯所发起的。卡特拒绝就美国对俄罗斯战机侵犯土耳其领空的反应来发表评论。澳大利亚的反恐警察星期三在一场突袭行动里逮捕了四名年龄在16岁到22岁之间的年轻人，并且开始对他们讯问。新威尔士警方怀疑他们卷入了策划谋杀警方文职人员柯蒂斯·陈的活动。10月2号，柯蒂斯·陈在悉尼西部的警察总部门外被人射杀。持枪行凶者雅布今年只有15岁，是在伊朗出生的伊拉克库尔德族人，他被警方当场击毙。调查人员已经请求土耳其警方搜查他的姐姐，他在袭击的前一天离开了澳大利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议，它的签署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 TPP 协议中包含了史上最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他说，在这项协议下，美国将会书写全球经济规则，而不是中国。那么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TPP 的确给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欧内斯特是怎么说的。
But there's no denying that this does put pressure on China.
不可否认的是，在提高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和执行 TPP 协议包括的那类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给中国施加了压力。中国通常乐于在亚洲内部发挥自己的影响。TPP 的确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通过提高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标准，美国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良好体现。这当然也是一种美国向中国传达明确信号的方式。我们欢迎一个崛起发展的中国，但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样寻求真正国际存在的国家抱有一些要求。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星期三把201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三名科学家，以奖励他们在用于治疗癌症的 DNA 修复工作的杰出表现。那么获奖者呢，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还有英国的克莱尔·霍尔实验室的托马斯·林达尔，杜克大学的保罗·莫德里奇，以及北卡罗莱纳大学的阿奇兹·桑贾尔。诺贝尔奖委员会呢，每年会颁发医学奖、物理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那么奖金主要是来自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产。在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各项领域的最高成就奖。诺贝尔委员会还颁发经济学奖，每年的12月获奖者会分别的在奥斯陆还有斯德哥尔摩的仪式上来接受诺贝尔委员会所颁发的奖牌以及获奖证书。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总统大选选情为何陷入一片混战。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就在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三个月的时刻，国民党中常会在今天决定将要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撤换总统参选人洪秀柱的提名。那么洪秀柱呢，也在大约两个小时前召开了记者会来进行回应。相关的发展，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美国驻台北记者李奕华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奕华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国民党党部外面有非常多支持洪秀柱的群众在现场进行抗议，甚至要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要下台。不过尽管在抗议声中啊，这个中常会仍然决议要召开这场所谓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那么这是不是代表撤换洪秀柱真的是势在必行了？
是的，玉文哦，这个今天呢，这个洪秀柱的这个国民党的换柱计划呢，持续在这个发烧哦。今天呢，国民党在国民党的党部呢，召开了中常会，那么讨论了三个重要的议题，其中第一个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就是是否要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 那么最后这个会议的结果呢，这个中常会一致在无异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一面倒的通过说要这个在近期之内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那么各界也相信这场这个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呢，当讨论的议题就是要讨论是否要换驻更换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么今天在国民党党部外面呢，也聚集了大批的抗议民众，根据我的估计呢，大概现场有大概100到200人左右的这个挺住的抗议民众来向这个国民党进行抗议。那么这个现场的这个抗议民众大多是由白色联盟还有中华统一促进党来号召来的，他们在现场大声呼喊口号，说有这个口号这个大骂这个朱立伦、王金平，还有甚至有要这个说要这个指责这个都是马英九的错。那么这场这个挺住的这个大会呢，他们也就是表示说，如果国民党不顾他们的意愿继续坚持要换驻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接下来也不会支持国民党推派出来的任何候选人。玉文。
是，易华，我们知道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可以说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了，大家对他这个有指责也有一些质疑。朱立伦在中常会召开以前，他也对媒体进行了公开讲话，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是的，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今天在这个中常会上呢，他也表示他一开始呢这个接受了这个让媒体来采访他的这个演讲。那么他强调，唯有大家这个真心的面对还有团结一致，国民党才能够面对2016年总统还有立法委员的选举。那么他也呼吁大家同心团结，以大局为重，共同的努力。那么朱主席他也谈到，他多次与这个洪副院长，也就是洪秀柱他谈话，他可以感受到洪副院长呢，他有非在这场选战当中有非常多的委屈。那么他也说，朱立伦他也谈到，过去这个3个月来呢，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这个党的同志呢，都对洪秀柱的这个权力相挺毋庸置疑，大家共同的决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团结一致，打赢2016年的选战。不过朱立伦他在会上也谈到说，洪秀柱他的两岸政策一直都非常的受争议，他也谈到他多次的向洪秀柱提到这个两岸政策方面的这个建议，他们说这个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与国民党长期来的立场还有主张，还有这国人的期望呢，有相当大的落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朱立伦在稍早这个中常会上的演讲，他的说法怎么样？
也针对洪副院长多次提到的两岸的政策，跟国民党长期以来的主张有所落差，跟台湾主流的民意有所偏离，希望洪副院长能够走回国民党的坚定主张，能够获得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我一再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秉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让我们的两岸主张，让我们的重大政策获得民众的认同。
是的，那朱立伦主席呢，他也强调，他希望拜托所有的同志，不管是党内的大佬还是常委呢，包括所有的这个立委的参选人，都能够讲实话，真心相待。他也希望这场选战呢，是在大家团结一致的氛围之下来这个打赢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这个棚内的主持人玉文。
是，易华，最后我们还想请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洪秀柱也在稍早呢召开了记者会，来就中常会的决议做出了反应，跟我们谈谈洪秀柱又是怎么说的。
是的，洪秀柱在中常会结束之后2个小时呢，临时决定了召开这个记者会。那他在记者会上也谈到，他对于今天中常会的决议感到十分的遗憾，他也认为这场中常会的这个决议呢，将会把国民党推入另外一个危险的境界当中。洪秀柱他说，他尊重中常会有召开临时全代会的权利，但是他也认为这场中常会的要召开这个临时全代会的动机还有这个理由呢，并不是公正，而且判断与事实并不相符合。那他们也说，他也强调说，朱立伦主席在会上谈到的两岸政策的这个落差，他也并不认为这个他的主张和国民党甚至是台湾人民的想法有落差，他不认为这个他不认为他的两岸政策上有这个出现这个背离这个大家民意的意思。那么他最后呢也强调说，他认为这个国民党呢似乎是在避战，然后呢并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这个讨论换驻的事宜。他也坚信呢，他也能够继续的往这个总统大选之路呢继续的往前走。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易华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国民党的总统选战为何会陷入这场泥泞不堪的僵局呢？ 撤换洪秀柱能够解决国民党的困境吗？2016的台湾大选可能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到现场为您进行分析的是台湾的政治评论家，也是新闻工作者南方朔先生。南方朔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我们说，有人说国民党这场混战啊，比真正的总统大选还要惨烈。国民党为什么会乱成这样？难道他不怕影响社会的观感吗？
的确也是，这一次的。换柱这个事情闹到今天，事实上已经变成国民党最大的丑闻。就是说，你一个党，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局面？这个洪秀柱是你们党中常会通过，然后提名小组通过，然后是最后是全代会通过。他是一个你国民党明媒正娶过来的一个媳妇儿，然后现在你找个理由就要把人家杀掉，现在已经不是换柱，现在是灭柱了。
嗯，
所以你国民党没事情搞成这个局面，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次，国民党这一次搞出到最后的时候，你搞出这么难看的行动，恐怕你国民党真的是很大的麻烦。这个大概是1949年之后台湾的国民党从来没有过的超级乱局。
是，那么南方朔先生，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朱立伦他提出了说法，他说这个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与国民党的主张有落差，也与台湾的主流民意有所偏离。您认为这真的是国民党要撤换洪秀柱的主要原因吗？
这是他的理由。他真正要撤换他的原因，事实上是当洪秀柱成了党的提名人以后，他跟那个蔡英文的差距越差越大，现在大概是，他连蔡英文的那个票数，那个民意调查一半都不到，大概输了20%以上，所以国民党是怕这个东西，那你怕输，那找理由啊，那现在看起来，最似乎成为理由的就是，洪秀柱的两岸的说法，事实上台湾的媒体也说过，你洪秀柱的那个说法，跟你的马英九说法，跟你朱立伦的说法有多大的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你马英九不是也说过，一中同表吗？
嗯哼。
然后你朱立伦也说过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你们两个老大，你们都讲过这个话。那我讲的一中同表，跟你们差多少？应该不是差那么大，所以那个洪秀柱今天说，他说他的两岸政策是被他们误会了，他今天说要加强沟通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国民党为了换柱，然后想出这个理由出来，太勉强了一点。
是，南方朔先生，继续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就来看看几种可能哈。现在国民党当然希望的是主席朱立伦来上场，来代替这个洪秀柱来参选。如果朱立伦真的上场，国民党的胜选几率又有多高呢？那么另外，洪秀柱如果被换掉，甚至有人质疑他有没有可能脱党来参选，这会不会造成蓝营更大的分裂？您的看法？
先讲第二个问题。因为你一个人，你要登记成为候选人，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联署支持的人数。现在洪秀柱你临时在哪里去找这个联署人数？没有这个人数。
嗯。
另外，你一定要党的推荐。你现在国民党已经把你撤销掉了，所以你说你要想要选到底，这个是气话，不是真话。对，所以这一部分已经是没有了。
嗯。
然后另外就是朱立伦
如果选
替代了洪秀柱出来选，他有没有赢的机会？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现在所有的民调最高的那个蔡英文差不多已经快要超过一半了，你知道吗？
嗯哼。
所以意思说，台湾的民意基本上对国民党已经有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也就是说你国民党执政成绩不好啊，现在又搞出这么多乱七八糟事情出来，所以纵使你换柱了以后，短期内好像会气氛可以振作一点，可是你想要去赢蔡英文，大概可能性是没有的。他们自己也做过民调，朱立伦 输蔡英文至少10%，十个百分点你要追上去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没有的。而且朱立伦他现在你还要，你现在是新北是市长，然后你要选的话，你要过于去选的话，那你要把新北市长辞掉。可是朱立伦到现在为止，他的意思是不想辞掉市长，你不想辞掉市长，然后你要去跟别人选，那个选的就没有成，选的成绩就不明显嘛。所以大家都认为，纵使朱立伦换了洪秀柱，国民党还是输。
嗯哼，南方硕先生，最后我们大约只剩30秒时间，很抱歉，跟我们谈谈对绿营来讲，很多人说绿营现在能做的就是隔岸观火，不予置评，不能说太多。到底国民党的这个乱象或者这场混战呢、啊？对于蔡英文的选情，您刚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立法委员、国会的选举，会不会有影响呢？
会有小部分影响，对国民党影响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们这次提案的理由就是立法委员，因为。如果说洪秀柱继续选的话，国民党立法委员可能只剩下38席不到，意思就是说，将来民进党会变成立法院绝对多数，绝对多数的立法院，他可以任意修宪了，法案他要想要通过就通过了，所以国民党就完全束手无策，所以这才是他们这一次真的要换柱的真正的理由。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政论家南方硕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洪秀柱的选情还有台湾的大选消息，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报道，您可以输入关键字洪秀柱来查询报道或者发表您的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是不是又有一名贪官逃往日本了呢？稍后媒体观察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四点金山各位，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最近呢，在海外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又有一位副部级的干部，这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董文标。他为了要避开中纪委的贪腐调查，逃往日本。董文标的逃跑为何是个大事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将为您深入解读。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董文标，他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媒体要大肆的来报道他出逃的消息呢？
他是在有据报道，他是在9月下旬他就到日本以后他就不回了。他这个人为什么重要？他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民团体，在中国没有什么人民团体，所有的团体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他是那个工商联的副主席，同时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银行叫民生银行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所以他这个职务呢是一个副部级的职务。所以他跑出去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报道属实啊，在现在这个中纪委打虎这么严重的情势下，还能有这么重要的干部，这么高级别的干部来脱离中纪委的监视来跑到日本，如果情况属实，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事。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大？也是因为有人说，这个实际上董文标原本是被限制不准他出境的，后来是因为有比他更高层的官员
是
来说情，让他到日本去开会，随后呢他就滞留不归了。
嗯，
那么相关的消息，中国媒体有没有做类似的报道，或者他们是如何的来报道？
中国的媒体现在就是官方媒体啊，就是在那个平面媒体报纸上还一点没有。就是电子媒体也没有，但是开始有消息陆续出现在中国的这个博客中和中国的网络上，包括香港的凤凰卫视，他也转报了这个，就是在中国的媒体开始出现这个，这说明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也许是中纪委呢，他就为了控制这个，一开始这种情况就是四五天前在海外出现的，出现之后呢，就是在中国网上它是封的，那么到现在呢，就开始稍微开了一个闸口，开始允许这类的消息来出现在中国的网上。那么我们来谈到为什么这个董文标他可以逃到海外去呢？就是报道说呢，有两位层级更高的人员，这两位层级更高的人员呢，据说是在政治层面上他们可以给王岐山和习近平提出谏言的，这么高的这两位，这个一位是主管统战的，还有一位是主管这个现在底下一个省的一个重要大员，他们两位呢直接给全国工商联的这个主席全哲洙先生给他担保，那么全哲洙呢就给海关担保，因为当时的董文标已经被扣在海关了，那么这个全哲洙呢就给这个海关边检担保，这个人没问题，你们可以把他放他走。为什么没问题呢？因为有两位中央的高层干部谁给他这个，
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报道，我也注意到，甚至有人报道说董文标是这个李克强的嫡系人马，所以呢，到底这个追查这个董文标，或者说现在要拦截董文标，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或者实质的意义呢？
很好，董文标呢，他里头涉及了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是他们这个民生银行有个重要的干部，这个干部呢是位女士，她的妻子正好是刚才那位中共高干当中。他是那位高干的妻子，所以呢，这里头影响他通过那个运作那个高干呢，给全哲洙，然后全哲洙把那个董文标放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民生银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叫车峰是戴香龙就是被查的，原来中国银行那个行长戴香龙的女婿，这戴香龙也被中国中央纪委查了，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这个车峰，还有说这个原来这个。董文标的副手叫毛晓峰，毛晓峰是和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毛晓峰在前不久也被这个撤销了，所以这里头牵扯了很多重要的
错综复杂
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所以呢，这个董文标成了中纪委重点的布控对象，这样的人不许你。这个现在到海外去，
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个中国政府可能会使出什么样的做法来这个拦截这个董文标。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中国参观董文标能够去日本，中国的维权人士冯正虎的日本之行却被当局给挡了下来，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要连线冯正虎，听听他怎么说。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这个星期呢，在浦东机场准备要前往日本时，遭到了公安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他出境。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忆深刻，就在2009年六四20周年的前夕呢，冯正虎在当局要求下出国前往日本，后来中国当局8次的拒绝他回国，冯正虎被迫滞留日本的成田机场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到2010年的2月份才得以回到中国。我们下面呢就要请冯正虎先生通过电话连线来跟我们谈谈他的最新经历。冯正虎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您被中国政府曾经禁止入境，现在又禁止你出境，反倒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贪官董文标，他可以来去自如。您怎么来看这当中的荒谬呢？
这确实很荒谬。你说这些贪官应该是禁止他出国，应该法办，对吧？怎么能让他那个轻而易举的那个刚才我听的也是去日本吧？
对。
那么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持有合法的护照，怎么到了机场上就被堵下来了？你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我自己都至今都搞不通了，我们国家怎么这么脆弱？我出去就是探亲旅游，而且我的机票都是来回机票。我这个人历来不喜欢到国外去，你看堵在国外，当年堵在国外我还拼命赶回来了。那么到机场上那个警察还，而且还是北京那个市公安局的通知，又没有什么文书，就这样那个上海市那个出入境边防站的警察就执行了这种没有文书的这口头的通知，而把我拦下来了。所以这点虽然是很荒谬，一个贪官他可以自由的出到国外去，像我一个很正常一个合法的一个公民，而且几乎是不可能跟他造成什么那个国家安全的，除非那份去探亲访友游山玩水买点热货啊，我是定位在休息休息的，就这样被他拦下来了。
是冯振虎先生，我们也知道您刚提到这个北京公安临时通知了浦东机场的这个边防把您给拦了下来，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文件说明，您考虑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来维护您的权利？
按照我的惯例做法，就是说当我们受到侵权了，我们肯定是用我们的法则，我们的一些法律程序去那个向那个侵权者那个回讨回一个公正的一个说法的吧，不可能让他，如果这样的现象能持续下去，今天是我，明天还有其他人了，因为据我所知，在我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人，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些律师，大概在我之前应该有十七八个人吧，有十个律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家族，一些维权人士吧。好像都是这样类似的，都是什么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好像可能那个会出境以后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今天是碰到我了，明天说不定又碰到哪一个，那这可能很难说。所以我会采取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跟当年一样的，当年也是莫名其妙有很多人都回不了这个国，对吧？碰到我身上，我会坚持去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以及拼命回来。那么这次也是一样的，其实出国的旅游去不去都无所谓，但是侵犯了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且这种侵犯以后在我身上发生，在其他旅游上会一直会持续下去的。
是，
所以我会采取一些法律手段。
冯振虎先生，最后我们还有20秒左右时间。现在很多人说，对于这个维权人士，中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回国说你是要怕你颠覆国家政权，出国又说你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呢。您自己本人未来还会不会有想要出国的这个意愿和打算？
我把出国看得很简单的是，如果我的出国，政府呢他觉得不像这样可怕的，那我也会出国的，去旅游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政府这么脆弱的，我还是让他那个安心点好，所以我希望呢，中国政府不要这么脆弱。其实我们出去也好，进来也好，就体现出他自己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自信了，反而体现出他的政权强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没自信，那你再说什么强大也没用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上海的维权人士冯振虎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冯振虎被拒绝出境的相关报道还有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记者海燕所做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和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澳门地产商贿赂，他在纽约被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深表震惊和困惑。案件呢，与联合国拟议在澳门建造会议大厦工程可能有关联。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等。起诉书指控代表中国商业利益的四名被告，向时任联大主席和安提瓜驻联合国永久代表支付了至少130万美元贿赂，此人名叫约翰·阿什。曼哈顿联邦法院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
As alleged, for Rolex watches,
指控书说，为了劳力士手表、定制西服、私人篮球场，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出卖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全球性机构。被告人在贪欲驱使下，涉嫌在商业和政府中组建贪腐联盟，将联合国变成了牟利的平台。
据指称，阿什的个人生活也极尽奢侈挥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事件表示震惊困惑。现任联大主席摩根斯·里克托福特说
I can only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言，假如指控得到证明，实乃对联合国诚信的致命打击。
尽管检察官担心阿什有潜逃的可能，但是法院还是同意对其以100万美元交保，软禁在家等候审判。与此同时，阿什的律师表示将动用外交豁免权把官司打到底，还他一个清白。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把镜头转向欧洲，欧盟在南地中海采取新的行动，拦截企图非法前往欧洲的人口走私船。索菲亚行动在星期三展开，那么海军舰艇有权对涉嫌贩卖人口的船只来进行登船搜查，或者把船只没收。欧盟在过去把重点放在海上搜寻和救护，但是今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移民大量的涌入欧洲，有数千人在乘船前往欧洲途中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将在欧洲议会讨论移民问题。欧洲目前正面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移民潮。根据报道，今年有13万多人从北非乘船前往欧洲，其中有2700人在途中溺毙。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在星期二呼吁欧盟国家在磋商移民政策时要以保护移民的人权来做基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俄罗斯，任何对土耳其的侵犯都是对北约的侵犯。埃尔多安访问布鲁塞尔时也特别呼吁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保护难民免遭叙利亚政府军的袭击。欧洲表示他们愿意提供10亿多美元来帮助土耳其应对难民危机。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埃尔多安总统周二访问布鲁塞尔时对俄罗斯表示了强硬立场，谴责其再次侵入土耳其领空。
任何对土耳其的侵犯都是对北约的侵犯。
埃尔多安和欧洲首脑都一致认为，叙利亚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该包括俄罗斯。俄罗斯作为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同盟，轰炸叙利亚反对派力量的。这场不断升级的内战已经导致400多万难民逃离了这个国家。土耳其收容了大约200万难民，同时有数十万人前往欧洲。这位土耳其领导人提出了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
第一是集中在训练和装备上，其次宣布一个免遭恐怖主义的安全区，第三是设立禁飞区。
分析人士说，这种安全区也能使土耳其加大对区内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控制。
The main request is to give way.
请求的主要内容是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这样就能够控制或者至少压制库尔德人的运动。
欧洲曾经表示愿意提供11亿2000万美元帮助土耳其解决难民危机，并加强边境控制以阻止难民进入欧洲。作为交换，土耳其要求欧盟为他的公民入境提供免签。
You are talking about trading.
你是说用叙利亚难民来交换欧洲免签旅游？我相信这对一些人来说的确关系道德问题。
另外，希尔凯吉说，欧洲的资金投入无法阻止难民和移民。
经济机会、教育机会、少数族裔权利、人权概况、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有这些在欧洲的现状，这些不同将决定移民的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
埃尔多安总统对比利时说，土耳其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一步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权、媒体自由方面的倒退，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大力主张土耳其在这个时刻加入欧盟。
土耳其定于下月举行选举，分析人士说，埃尔多安总统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公开声明是针对其本国民众。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山的一场集会上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表示，他坚决反对 TPP 协议。他说，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我们来看看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从国会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还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
这项协议包含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我们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
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
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0000个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说实话，我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挣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
许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能就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投票支持或反对，而不能修改协议。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成功的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签署，可以说为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是跨出了一大步。不过呢，俄罗斯近来增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可以说带来了新变数。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过去三年来努力推动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被广泛认为是防范中国非和平崛起的一项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但是俄罗斯近年来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为美国的这项战略注入了新的含义。过去几个月里，俄罗斯空军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新的兵力。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寺五典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所说的北方领土上空，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已经超过在南部尖阁诸岛空域驱逐中国军机的频率。中国称尖阁诸岛为属于自己的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俄罗斯海军在亚太地区也十分活跃，除了多次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显著更新和增强装备，包括新添多艘携带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对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感到忧虑。
你很清楚，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很长的海岸线，他们在该地区至少有两个大型海军基地，其中一个基地停靠配备弹道导弹的潜艇，另外还有两个空军基地和一些小型的军事基地。我在注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各项威胁时，对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设施感到忧虑。
为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海军曾宣布将60%的军舰投入亚太地区，但是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以及最近在中东展开的军事行动，正在影响美军实施亚洲再平衡的进度。理查德·怀兹博士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
美国对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感到忧虑，但是对他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行为更为忧虑，因此美国将兵力从这些地区转移到亚洲，实施侧重亚洲战略的进展由于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东的威胁而减慢。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参议院与哈里斯上将同场作证时，也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表示忧虑，但是他说，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不仅是对中国在周边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近来在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部署的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最近爆出丑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穆勒，他在星期三说，他希望该公司能够从2016年1月开始收回受丑闻影响的所有汽车，并且希望或许在明年年底前能够修理完毕。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受到欧洲国家的压力，要求他宣布一个解决丑闻的计划。美国联邦部门呢，在9月18号宣布大众汽车在美国大约50万柴油发电机汽车在上面安装了一种欺骗性的软件，使大众汽车公司面临成立78年来的最大信任危机。这种软件呢，在汽车检测时打开污染排放控制，在汽车正常行驶时则关闭了排放控制。大众汽车在几天之后承认，他们在全球各地1100万车辆上都安装了这种软件。梵蒂冈的发言人托马斯·罗斯卡神父在星期二说，天主教会必须要结束排斥性的语言，在婚姻还有家庭问题上来着重强调包容的现实。此前教宗方济各在为期3个星期的主教会议开幕式上详尽讨论了教会应该如何的欢迎同性恋者、离婚者还有处于非正规结合关系中的天主教徒。他力求向保守派人士保证天主教会对婚姻的教义是可靠的。主教团负责人匈牙利枢机主教彼得·埃尔多也发表讲话，排除了在教会外再婚的天主教徒领受圣餐的可能性。接着我们看看，在香港，香港大学的师生在星期二中午发起了黑衣静默游行，主要就是抗议港大校委会否决了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的副校长任命，他们并且誓言要坚持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我们来看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数以百计的港大师生10月6日中午身穿黑衣学术袍参加港大教职员捍卫港大自主静默游行，从新的百周年校园游行到中山广场，表达保卫港大学术自由和校园的自主的决心，对校委会否决陈文敏一事表达强烈不满。
我相信在校委会这一次否认任命陈文敏事件里，给我们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整个校委会决定的过程里面受到一个政治干预，我们出来都是跟其他人一样，无论我是否战中的发起人，也是想表达一样的信息，就是在大学这个地方其实是应该容得下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因为如果是有一个合理的原因的话，我想我们都会接受的，但是现在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
这次游行是由港大法律系主任 何锦璇，港大政治及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人文学院主任奥蔡丽和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系副教授何诗宁发起。组织者称，近有2000人参加了今天的游行。他们表示，香港大学的学术自主备受打击，而近日校委会的决定侵蚀大学的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应该分担捍卫港大核心价值的责任。今年年初已经有消息指陈文敏或被委任为港大副校长，但他一直被亲中媒体攻击。随后有消息指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港府人士曾要求校委会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不过港府出面加以否认。港大校委会最后在9月29日傍晚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但没有交代理据。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另外呢，香港当局在星期二的晚上，在香港玛丽医院旁的一个施工现场发现了一枚二战时期的炸弹之后，目前已经将600多名的居民疏散到一个地下停车场。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被疏散者当中有医院大楼里的人，还有位于炸弹100米以内的居民。据报道，这个长30厘米的炸弹是由施工人员所发现的。中国新华社报道说，香港警方当晚就将该炸弹成功引爆，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稍后回来，中国玉林狗肉节所引发的争议现在也延烧到美国了。稍后记者舒国福将有来自洛杉矶的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国总领馆前呢，经常会出现各种的抗议活动。不过就在上个星期天的中午，有600多名美国人带着他们最好的朋友游行到这里，来声援他们在中国的好朋友。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看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必须要为这些狗讲话，为人类最好的朋友讲话。当有人伤害你最要好的朋友，你难道不挺身而出吗？拉莫斯是个典型的美国爱狗人士，他和其他600多人响应非牟利的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10月4号在洛杉矶举行的游行示威。贾克尔是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的宣传主任，他说，我们在抗议每年夏至举行的玉林狗肉节，成千上万的狗被残忍的屠杀，我们希望让中国政府知道这个活动必须禁止。爱狗人士比特·马德里格尔说，我要告诉玉林所有的人，求求你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再吃狗肉，把狗当朋友，拜托。贾克林表示，今年6月他们的组织派遣调查员到广西省玉林市记录狗肉节，通过镜头把狗肉节展示在全世界面前。他指出，屠狗场在中国是非法营业，他们希望中国执法机构取缔。美国的爱狗人士看到狗肉节的画面都非常震惊。参加游行的伯恩斯说，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告诉别人应该吃什么，我最关心的是对待动物的方式。事实上，这些狗被屠杀之前都先遭到虐待，这是我痛恨的。电视演员丽莎·旺德·庞普表示，看到这些动物的遭遇让人无比痛心，他认为知情而不设法制止让人无法心安。不仅美国演员关注，玉林狗肉节在中国也遭到一些艺人讨伐。玉林市人民政府去年曾公开回应，否认政府举办类似活动，并明令严禁在街面上涂展。不过，玉林狗肉节今年6月如期举行。 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通过网络呼吁中国停止玉林狗肉节。他们搜集了将近50万人联署的请愿信，在今年狗肉节后递交给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迄今已经3个多月。贾克尔说，
Well, we haven't gotten a response.
我们还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抗议和宣传取得终止狗肉节的回应。星期天的洛杉矶示威只是长征的一小段路，贾克尔表示，
It's a long term battle.
这是个漫长的战斗，我们不奢想一战而胜，但我们相信只要宣传看来，更多的人参加请愿和示威，我们这一边会胜利，玉林狗肉节会被禁止。600多人在洛杉矶总领馆前呐喊，也许是因为星期天没有任何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那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呢，一些学生团体特别呼吁国会能够通过新的立法来管制校园的枪支，特别包括了更严格的背景调查，能够减少校园的枪支暴力。我们来看看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回来的报道。
在10月6号的国会山集会上，代表华盛顿市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埃里诺·诺顿说，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年轻人。
枪支暴力常发生在中小学、大学校园和电影院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参加集会的大多数是来自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大学生，他们悼念乌姆帕跨社区大学枪击案死难者，并且呼吁国会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控制立法，避免美国校园再次发生这类的惨案。枪支控制活动人士奈奥米·哈特批评国会的不作为是漠视生命。
Human lives matter.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需要站出来说，这种情况该停止了。
诺顿众议员批评了共和党人对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反应。
When we had this latest Oregon,
俄勒冈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一位共和党人说，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可以看到大屠杀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你想不到要做些什么，那你就该辞职。
他指的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质疑是否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
事情总会发生，总会有危机，人们这时候会有一种冲动来做些什么，但这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
其他多数共和党人也认为，更多的法律并不是解决枪支暴力的途径。分析认为，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下，新的枪支控制法难以推动。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贪吃的白杰闯祸了，我们一块去听听白杰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张简浩提的话题，就是 When we make mistakes other than my bad and I'm sorry.What else can we say? 还可以说什么? I didn't mean to. I didn't mean to.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故意的. I heard you were mad at me for eating all the cookies. I didn't mean to. They were just so good. 我听说你因为我吃完了所有的饼干很生气。我不是故意的，他们太好吃了。It wasn't my intention. It wasn't my intention. It wasn't my intention. It wasn't my intention. 我不是有意的。It wasn't my intention to eat every last cookie. But those were the most delicious cookies I've ever tasted in my entire life.我不是有意把饼干都吃完的，这是在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饼干了。I feel so bad. I feel so bad. I feel so bad. I feel so bad. 我很自责。I feel so bad. I know you made those cookies for your coworker's birthday tomorrow. Maybe you have time to make another batch.Could you make a few more for me? 我很自责，我知道那些饼干是你为同事明天过生日做的。你是不是有时间再做一批啊？ 你能不能多做几个给我啊？他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say when you need to apologize to your friend because you ate all of their cookies?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收看稍后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7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谈了八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终于在10月5号达成。美国媒体认为 TPP 的达成代表世界贸易新规则的主导权的争夺战当中，中国败了一局。中国为何无法加入 TPP 呢？而国内经济正在放缓，中国是否也逐渐的丧失国际经济的主导权？节目当中将请专家进行分析。此外，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了今年度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出国留学，而多次提名参选中医科学院院士却落选，这凸显出了中国学术体制的什么问题。而当中国官方以及公众大力称赞莫言还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时，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却被中国政府拘禁，同样诺贝尔为何境遇大不同？节目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而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国际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在驻阿富汗美军上星期六误炸其在昆都市的医院之后，要求由一个独立委员会根据日内瓦公约进行调查。无国界医生主席廖满长星期三对记者会说，医院被炸，员工和患者被杀，不能简单的说是附带伤害或是一个错误，这是不能接受的。驻阿富汗联军总指挥美国将军坎贝尔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对医院被误击负有责任，空袭炸死10名患者和12名工作人员。一直在叙利亚实施空袭的俄罗斯星期三表示，他在里海动用了四艘战舰，向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射了火箭。叙利亚一直在饱经战争的磨难。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俄罗斯因为向叙利亚发动了一个星期的空袭而受到批评，因此正在考虑和美国及土耳其协调作战。总部在英国的监督叙利亚暴力活动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俄罗斯星期三的空袭击中了哈马以及附近的伊德利卜省，叙利亚军队在该地区使用了地对地导弹。欧盟在南地中海采取新的行动，拦截企图非法前往欧洲的人口走私船。索菲亚行动星期三开始，海军舰艇有权对涉嫌贩运人口的船只进行登船搜查或将船只没收。欧盟过去把重点放在海上搜寻和救护，但是今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移民大量涌入欧洲，数千人在乘船前往欧洲途中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将在欧洲议会讨论移民问题。欧洲面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移民潮，据报道今年有13万多人从北非乘船前往欧洲，有2700人在途中溺毙。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星期二呼吁欧盟国家在磋商移民政策时以保护移民的人权为基础。最近爆出丑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穆勒星期三说，他希望该公司能够从2016年1月开始收回受丑闻影响的所有汽车，并希望或许在明年年底以前修理完毕。穆勒在德国报纸星期三发表的采访中说， 希望在一年内将所有受影响的1100万辆汽车修理好。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受到欧洲国家的压力，要求其宣布一个解决丑闻的计划。美国联邦部门9月18日宣布，大众汽车在美国大约50万柴油发动机汽车上安装了一种欺骗性软件，是大众汽车公司面临成立78年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这种软件在汽车检测时打开污染排放控制，在汽车正常行驶时关闭排放控制。大众汽车公司几天后承认，他们在全球各地1100万辆车上安装了这种软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星期三把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3名科学家，以奖励他们在用于治疗癌症的 DNA 修复方面的杰出工作。获奖者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英国克莱尔霍尔实验室的托马斯·林达尔、杜克大学的保罗·莫德里奇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阿奇兹·桑贾尔。诺贝尔委员会每年颁发医学奖、物理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奖金来自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产。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各领域的最高成就奖。诺贝尔委员会还颁发经济学奖，每年12月获奖者分别在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的仪式上接受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奖牌和获奖证书。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谈了8年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终于在10月5号达成，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等12个国家。华盛顿邮报认为 TPP 的达成代表世界贸易新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战当中中国败了一局。这个协议达成对这12国的经济以及产业将有何影响呢？而中国不愿意开放产业并且进行金融改革，是否是其无法进入 TPP 的主因？国内经济正在放缓，而中国是否也逐渐的丧失了中国际经济的主导权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亚良博士。夏博士您好。此外，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其年女士。何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新泽西参加节目。何女士您好。
你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块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夏亚良博士哦，我们知道这个 TPP 谈完之后，它整里头这个所占的世界经济总量将占这个40%，那么这个将这个谈成了之后，现在对于未来的世界经贸的体系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在更高的这个基础上和共识上，能够使经济贸易的这种合作具有更广阔的前景，能够开发出很多的潜力，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方面，知识产权的推广，还有很多方面，就是说尤其是像这对环境啊资源的这种一方面是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还有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避免严重的碳排放，这样的一些这个方面呢，我想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何女士，对于没有来参加协议的国家，对他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这一次其实美国牵头办这个TPP 啊，就是让出力来，比如18000多种货物的那个关税免征。然后呢，就是把美国国内市场向成员国开放，也就是说，美国让利，加强盟友关系，不带中国玩。但是呢，因为旧有的一些经济组织并没有因此失去功能，所以呢，应该说对中国来说只是失去了一些 WTO 组织带来的红利， 但是并不是就像有些人说的，从此以后被迫闭关锁国，然后就还无路可走。所以呢，我觉得，把它理解成这个美国，在这个争取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方面打了一场胜仗，可以。但是呢，就从此以后理解为中国如何如何，就好像陷入了一种无路可走的处境呢，就是一种过分的理解了。
是，那何女士，我想接请教您，那对于现在中国未来来制定经贸政策来讲，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因应说 TPP 已经达成了协议呢？
根据中国这个政治逻辑，我觉得他们会对抗，因为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中共长期洗脑的原因，这个 TPP 达成以后，大家知道这个 TPP 就是一个刻意设定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一个俱乐部以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呢有点高涨，那么就大家就是说要和美国对抗，所以中国呢就会加强所谓以一带一路为主干的亚投行，以及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他会走这一条路，而不是采取了，而不是修改标准，让自己适应这个 TPP， 因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是一件几乎做不到的事情。
是，那我也想接请教一下梁博士啊，就刚才何庆女士提到说，现在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是跟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高涨，那。但是也很多人在说，其实这个 TPP 本身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只是这些共同参与的成员国里面想要来玩一个比较成熟的经贸的游戏，您的看法呢？
对，这因为刚开始的发起是几个小国，像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和智利，他们当时呢，其实就是说在比较小的范围里边加深这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因为这个相同的基础比较接近。有人以为说这个后来美国加入之后，这个性质呢就发生了变化，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制造了一套规则，其实不是。那些最基本的这些普世价值啊，或者一些市场经济方面的一些基础的条件，尤其是像反对垄断啊、反对补贴啊、这个要求信息和通讯的这种自由啊、还有透明度的问题啊，很多方面的要求，其实是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最近这些年都要提出的一些要求。那么我想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回忆一下，中国加入 WTO 争取了13年时间，出版了13000多种书籍，但是加入之后14年没有一个正式的文本，就是大家不知道 WTO 的正式的条款是什么。我曾经向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结果没有人能够否定。我说，在中国全国的范围里边，有没有100个专家熟知 WTO 的条款？有没有10个省部级以上的中央领导了解 WTO 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是说，既然加入 WTO 之后，大家可以不遵守承诺。你比方中国原来承诺在2015年7月之前要放开这个通讯信息的这种自由，另外呢要取消大部分关税。还要把汽车关税降低80%，还有呢，就是说让国企那个逐步的私有化，银行业开放，那么这些其实它都没有实现。而现在呢，在 TPP 里边尤其强调的就是一个是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还有这个环境资源的这个可持续开发与发展，另外呢就是说像这个国企的私有化，这个取消补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款。我想在 WTO 之后一段时间里边呢，中国政府不但没有这个想办法尽快的这个实现他原来做出的承诺，反而呢在一段时间里面很搞笑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段时间里边凡是中国领导人出访或者外国元首来访中国，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要求人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其实用不着你去要求别人去承认。其实他内心里边他可能知道自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他非要别人去承认，甚至许诺给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和回报。所以我就拿这个比方，是比如说一个人长得不漂亮，他非得让别人说他是美女，如果你说我是美女，我就给你很多的好处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后来搞了一阵子以后呢，发现他有一部分国家承认他市场经济地位了，但是呢很快的，你像这个 TPP 这样的组织又形成了，然后人家又没有，不是说有意的把中国排除在外，
而是中国自己感觉到这个差距太大，而且有些条款是他无论如何不想接受的，他不想改变的。你比如说国企的私有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取消这个信息的这个垄断，或者是那个通讯要互联网开放，这点他也是做不到的，就是很多方面他其实是他感到是有意刁难他，但实际上人家没有刁难他的意思，只是说他自己跟人类的这个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和一些基础条件相距甚远。
是，那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何谦女士哦，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 TPP？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的因素，他不愿意来进行改革，或是不愿意与世界接轨呢？
是这样，这个 TPP 呢，并没有明确的说拒绝哪个国家参与，但是它的规则设定确实是针对中国而来，这一点奥巴马总统也毫不隐晦，就是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主导世界经济。我觉得呢，这一点呢，算是很坦率。相对于中国的挑战，那么这一个奥巴马总统这一次回应呢，已经迟了几年。是2011年在夏威夷 IPEC 峰会上，中国就已经说了要由他来主导这个世界经济规则和其他的国际规则。那么奥巴马总统当时是说中国操弄国际规则，大家受够了，希望他像成年人一样行事守规则。那么从那以后，国际社会又给了中国4年机会。我为什么说这个确实是针对中国来的呢？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很多参与者的说法。奥巴马总统的说法是一点，9月份华府智库开了一个会议，也直截了当的说了中国要加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刚才夏衍良教授也已经谈到好多规则是达不到的，比如这个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不设门槛。那你要中国政府不设门槛，中国政府就觉得经济失控了，官员也没有寻租的机会。至于信息自由，大家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多年来是新闻自由之敌和这个互联网之敌。然后呢，劳工权益大家也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至于环保，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呢是海陆空立体污染，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恶化。所以呢，这些标准应该说刚才夏衍良教授谈到 WTO，WTO 确实中国当时是承诺了很多条件加入的，但是就在朱镕基回了国以后，国务院内部就下发了一个文件，叫做要大家呢就是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个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8个字后来就被理解为钻空子。当时在全国各地召开这个 WTO 讲习班，由北京那些部委啊来拉很多专家到全国各地讲，我都听了2次，因为到深圳来他们找我，那么我就去听了2次，讲的都全是钻空子，甚至一些技术细节上的，比如你教导大家某个地方的海关是通过匪落可以办成事的，还有哪几个官员是比较容易匪落，哪几个官员是不接受匪落，就是应该在某官员当班的时候去通关可能就达到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还是实行那个配额制，就是要利用绕道，就是某个国家有那个配额，那么中国的货物先运到那里贴牌，然后再进到另外一个中国想进口的目标国去，那技巧太多了。当时呢，就是中国应该说是从这个签订条约之日开始就没打算守规则，想的是如何钻空子。所以那个谁呢？我当时呢看到一份中央的文件，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几个地方联合下达的，整整呢是48页、36个条款，其中谈到哪些条款要如何宣传，不能怎么样宣传。那个叫做是绝密器，绝密机，所以就是应该说内部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 W 规则呢，在中国没加入之前，大家对君子而言，对于守规则的国家而言呢，它的约束力还可以，有了中国以后就不行。 为什么不行？是一个根本原因，因为 WTO 那种诉讼争端的解决是以合规为目的，就是只要这个违规的国家承诺今后不再违规，就对以往的那个违规行为不再追溯，也不采取惩罚性措施。所以中国呢，对于中国这种不讲自尊也不就是只讲实力的国家来说，那么就屡屡违规，违规了以后就答应啊，我以后不违规了，然后在别的一个方面又违规。所以呢，从中国加入 WTO 以后，2004年以前是试水期，大家比较老实，到了2004年以后，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有毒食品、有毒玩具，还有就是各种伪劣制品销往全世界，引发了不少事故。然后呢，就最先导致中国的玩具业垮掉，因为有毒玩具，导致全世界都抵制。然后接下来的三大行业，比如制衣业啊、箱包业啊，还有那个皮革业等等等等，都因为各种原因相继垮掉。那么引起的诉讼争端不断。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个在 WTO 内部提出的争端诉讼多达几十就是多达上百项，涉及几十个领域。那么最近最有名的就是和这个欧盟、日本联合诉讼这个稀土，以前就是就那个能源，那么最后呢都是中国败诉，中国败诉呢受不到惩罚，所以呢中国继续可以这样执行。这一点呢，好，我先谈到这里。
是，好的，谢谢何女士的分析。何女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详尽的分析，包括中国加入 WTO 之后发生了很多的状况，导致其他的国家无法接受。那我想请教一下谢安良博士，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中国加入 WTO 之后反而没有遵照 WTO 的很多的规定，造成了其他国家的困扰，是否也因此导致了很多其他的国家现在说我们要来另起炉灶，来一个 TPP， 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个协定，然后我们不要来跟中国请让他来破坏我们这样子一个君子的贸易协定。
的确是这样。刚才何新莲女士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出口产品里边有很多违规的，他们有的时候如果在初次检测的时候是合格的，但是后来有了合格证之后，他就开始掺假了，有很多有害有毒的产品。比如说这个美国有一家这个公司进口中国的木地板，结果发现里边有甲醛，后来导致这家公司破产，所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的话让很多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就是感觉到说，既然已经成为 WTO 成员了，还可以这样的就是不守规矩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大家呢就有提高了这样一个戒备心理，说以后如果再有更好的这种标准更高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不欢迎中国参加，或者说至少中国你要大幅度的改善，改变了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你才有资格。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TPP 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和准备，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进行了初步接触谈判之后呢，大家已经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感到了危机，如果中国那个时候抓紧时机调整来积极的加入的话，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但是呢好像中国是另起炉灶，中国觉得现在自己牛了，动不动就是说自己不跟你，不是有一套游戏规则吗？如果你不同意我来制定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就另搞一套，什么一带一路的开发，什么金砖银行，什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这种思路。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美国是老大，我是老二，但是将来我还要做老大呢，所以说呢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所谓的规则的遵从者，我现在呢要做规则的制定者啊。而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就针对这种这个咄咄逼人的这种野心啊，当然你说这个野心也好雄心也好，是一个国家他原来他的战略目标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他这种做法是不合乎这个国际潮流和这个准则的，所以奥巴马呢就说不能够让中国来书写这样的规则，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作为文明世界，作为这个现代国际规则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捍卫者啊，那美国呢他发出这样的声音的话，会让世界各个国家呢重新审视中国呢他能不能跨入到这个门槛。如果跨不了这个门槛，如果中国另起炉灶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有的人说你看中国政府现在很乐观，他说你们不带我玩，但是你们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里面有很多跟中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或者是主要的贸易伙伴，那这样的话呢中国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且呢，中国的这个贸易额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那么大，你们能够完全抛开中国吗？所以这种也是带一种流氓无赖的这种心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个规则真的是就是说中国拒绝接受这样的规则，那么我们看到今后的他这个做出的他付出的代价和损失，不是中国政府那么轻描淡写的那样，而是中国的老百姓会深受其害。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外贸锐减，出口锐减，然后呢自由这个兑换又没有实现，就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他老早就说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兑现，然后呢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资本外流，很多的问题，包括国内的通胀压力，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障方面的薄弱，所以这些呢将来会对中国引发灾难性的影响。
是夏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很多地方他因为这个比较流氓的行为，导致其他国家的这个在贸易上的一些的困扰啊。那所以这一次这个TPP 的完成了之后呢，是否中国当然它另起，例如说像在东盟的地方有这个 RCEP， 然后它另外要起这个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等的，但是对于其他想要参与的国家，是否也是保持比较担心或观望的态度，或是只愿意跟中国进行比较低层次的贸易上的协定呢？
对，中国的这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想给那些国家参与的国家有很多的好处，这样的话那个笼络他们加入，但是那些国家也不是傻子，他就是说有便宜的时候占便宜，但是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啊，不是说啊，就是你给了我好处，我就全盘的就放弃我所有的原则跟你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这样一带一路的开发战略呢，就是给其他的国家很多好处，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够获得最终的成功。另外呢，我们讲到就是说中国在很多方面它没有跟国际接轨，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劳工权益的保护方面，还有呢就是说中国其实老百姓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双休日是美国提出来的 WT 条款里边要求，就是说要承诺实现这个全国范围的双休日和加班工资，其实这一点呢到现在在中国并没有实现。那个双休日主要是公务员啊，事业单位啊，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实现，还有些地方呢也一直没有实现加班工资，尤其是节假日的这个加班工资。所以这一方面呢应该说路还很遥远，而且中国经常会觉得这些承诺是可以去兑现它，也可以不兑现它，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来积极的去实现它的承诺。
是，那何青莲女士，我想接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说中国内部现在很多经济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7%， 那么明年将降到 6.7%、所以在这个时候您虽然也说到中国无法加入 TPP， 但是中国并不会因此就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在它经济正在放缓的同时。
中国政府确实应该充分估计到TPP 成立以后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将丧失竞争力。中国现在这个出口形势非常严峻，欧盟和日本这第三大中国的出口国今年都持续下降，而且下降的比较厉害，只有对美国的出口呢上升10%多，而且呢顺差是10,000多亿，那么就是外贸出口大头，最大的头，半壁江山都是来自于这个美国。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如果不能享受到美国的出口优惠，那么就等于以后就会丧失它的很多产品有替代性，那么像越南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如果有同类产品就会比中国产品有竞争力，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应该充分估计到将要面临的困难，但是这一点呢他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扩大对这个拉美、非洲还有东盟国家的出口来弥补这个份额。我想他已经想到这个方案了，但是能不能弥补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对中国经济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是嘴巴比较硬，不愿意承认，只不过呢要说到了绝路也还没到了一步。
是啊，谢谢何女士的分析。那夏教授，我想进行请教您啊，除了这个 TPP 达成了之后，其实这个另外一个协定也正在谈，就是这个跟欧盟的 TTIP。那在跟欧盟这边也谈完之后，大西洋跟这个太平洋这两边都已经完成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协定之后，这样子一个世界的经贸体系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样一个提高了门槛、提高了很多这个承诺要求的准则的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对原来的 WTO 来说也是一个冲击。那原来的 WTO 慢慢的就会可能丧失它原来的那种作用和影响，包括过去那个亚太经合组织那样形式的俱乐部是比较松散的，人国家更多。那么这种呢，就目前的 TPP 是更加紧密的合作组织，再加上跟欧盟的这种合作，我相信会成为世界上最新的、最有力的，也是迄今为止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或者讲准则要求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这里边要讲到越南，越南也是共产党的国家，但是呢加入这个 TPP， 而且他们现在的步伐非常的大，而且越南总理还宣布，就是说今后呢越南要搞自治改革，其实他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改革了，他们还有可能在2020年实现这个全国普选。所以我觉得这个同为共产党国家的话，越南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有点类似于邓小平过去的一种设想，不管它是真话还是假话，邓小平曾经承诺就是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尤其是8964之后根本就提都不敢提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越南做出了一个好的标率，那中国要不要 follow？ 而且很多人在问，这个习近平是先学普京后学蒋经国吗？就是说你先独裁专制集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有可能迈向放开党禁报禁的那一步呢？当然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后的期望，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希望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而且现在从经济体量上来讲很可能就是接近第一的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个你遵守这样的一些准则的话，那么不仅仅是说你就是说作为中国政府来讲可能会觉得没有面子，好像被迫的修改了一些东西或者是被迫做一些变革，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来讲只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竞争力，能够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福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国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却很少提及个人利益，而中国最需要的其实就是首先保障个人的权益，如果个人权益都不能够有效得到保障的话，那么国家利益其实是一种空谈，是一种梦想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很多的大的宏观战略还停留在中国梦的阶段，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是，谢谢夏教授的分析。我们在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之前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河北张先
是我吗？
是，你请说。
我说啊，刚才主持人跟嘉宾呢都说中国是流氓国家。我想问问主持人的嘉宾，中国人是把你哪掏出来，是把你滚掏出来，走过来就流氓，那狗杂种操的胡说八道，那么一天跟着上他妈那个东西胡说八道。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因为您希望您能够针对我们的主题来发言哦。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社在报道当中在 TPP 签完之后，他批评 TPP 缺乏透明度。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像中国现在主导的亚投行，还有这个中国的本身的金融体系也都是被外界所担忧它的透明度有问题。那为什么新华社会针对透明度这一点来批评 TPP 呢？
中国的宣传战历来就是人家批评他没有什么，他就反过来指责人家没有什么，然后呢就是再把这个原有的概念呢另外解释一番。比如最近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官方一个学者说的，这个全世界听了都笑掉大牙。所以我觉得把新华社这种反驳当作还有一种宣传策略和宣传伎俩来看就行了，用不着太在意啊。
是，那夏教授，我想请问，从这次我们中国媒体还有官方的反应来看来，你觉得中国本身会来反省，像您刚所说的，进行内部的经贸的还有这个金融的改革，还是他会一样的走他现在所做的老路呢？
我相信他现在觉得自己很底气很足，很有财力，他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子，还是至少表面上做出承诺要改进。他现在完全是准备另起炉灶，或者是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最终让这些国家都愿意这个投票，邀请中国加入 TPP。但是这种后面这种我觉得他的设想肯定是要失败的。
是，
那个主持人，我来补充一句。
好的，陈女士。
这个 TPP 的规则，一切都是以限制政府对经济的权利和管制为出发点。那么中国现在呢，所谓改革的方向都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权力作用，所以这两个是南辕北辙，根本弄不到一起。中国的媒体像那个澎湃新闻说，他说了这个 TPP 的规则其实是为了中国好，为了成员国好，中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迎头赶上。但是呢，说迎头赶上这四个字容易，中国现在经济改革30多年了，在很多方面呢，跟国际规则最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还愿意接受一点国际监察呀，做出改革的承诺啊，虽然不改，但是现在是连这一套都不搞了，干脆就说我的是最好的，所以应该说呢，这条路可能很难走通。
是，好，谢谢何女士的分析。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山东周先生您好，请说。
刚才有一位网友啊骂这个美国，骂这个主持人什么的，说中国不对啊，中国不是流氓国家，中国就是流氓国家啊，对内流氓，对外流氓，经济流氓，政治流氓，无所不流氓。好的，我就到这里
啊。是，好的，谢谢邹先生的这个来电啊。那最后在这个讨论结束之前，我再请教何庆莲女士做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虽然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已经签订了 TPP， 但是还是要经过美国国会的通过。那么之前国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快车法案 Fast Track， 但是接下来马上面临到大选，您觉得在国会当中 TPP 是否会遭到阻碍呢？还是说最终能够顺利的通过？
目前的反对声音还是蛮大的，和这个贸易快车法案不一样。贸易快车法案当时支持者主要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是不太赞成的。这一次呢，是共和党也有人反对，民主党也有人反对，因为民主党的铁票窗就是工会组织强烈反对。尽管奥巴马说了这里是有利于提高美国工人的工资待遇，有利于这个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但是那个18000种关税免了，大家还是蛮担心的。每个组织都可能研究了对自己有关的部分，所以呢才做出这种反对的那个姿态。我觉得看一下吧。
好的，
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不管怎么利益集团或者是不同的产业如何反对，这个大的趋势是确定的，一定会通过。
那像你觉得说大选会对他造成影响吗？
他这个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但是呢他不会是受到那么大的阻碍。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关于无法加入 TPP， 中国在世界的贸易主导权争夺战上是否败了一局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夏良博士以及何庆莲女士。稍后呢我们将讨论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美国还有日本的科学家同时获得了今年度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中国媒体对此不但是热切的报道，也大幅的报道诺贝尔奖。不过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出国留学，而且多次提名参选中医科学院院士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落选，凸显出了中国的学术体制的问题，也引发了热议。而当中国官方以及公众大力称赞莫言还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时，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却被中国政府拘禁，他的名字成为了敏感词。同样是诺贝尔，为何境遇大不同呢？我们来一起来讨论。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良博士，还有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其年女士。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我想首先就请教一下这个你就是说这一次他来引导这个药物哦，但是我们刚刚也在前面也讲到了，他参选这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落选，然后被称为是三无的科学家。我想请教夏彦良博士，为什么现在他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却无法受到中国政府自己的一个肯定？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说获得诺奖的人都有很高的很完整的教育经历，另外有没有被评上这个院士，大家知道中国的院士制度里边诟病很多，就是有些官员根本是一点这个学术基础没有的人都当选了院士，所以中国的这个院士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利益体系，这个利益体系呢非常的肮脏，有很多人通过贿选，通过私下里拉关系找工作，最后呢那个当选那个院士。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把它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荣誉制度，就不应该有实际的利益。而中国现在的一个院士如果当上的话，它意味着很多很多的特权和福利，它相当于这个部级的待遇，或者至少是副部级的待遇。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把它搞成一个官僚体系了，本来是一个在学术在这个对人类社会促进方面有重要贡献和价值的这样一个荣誉地位被他们搞乱了。那么讲到这个屠呦呦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成果主要是在所谓毛泽东时代文革的后期做出的。那有人讲这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啊，意味着文革的体制是好体制啊，其实不是。大家知道中国呢喜欢搞人海战术，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毛时代，那知识分子能够给你一个研究的机会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奖赏了啊，那时候你还敢谈什么报酬或者是个人的名利吗？有很多著作出版的时候是不准这个署名的，也没有稿费可拿。中国当时大概只有毛泽东可以拿稿费，毛泽东的稿费当时就累积了100多万人民币，那是一个在以当时中国平均这个月收入30块钱左右的话，那他是巨富啊。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知识分子成百上千的人成年累月的投入到那个科研之中。他们的当时的那种投入的程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是研究条件很差，所以说呢，他在那个情况下是一个团队作战，不是他一个人，而且据说在里边有很多人的前期杰出的贡献，甚至有人说真正该得奖的是别人，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去争究竟谁最应该得奖，但至少他自己也承认他是这一个集体的这个研究贡献。那么在这个集体研究贡献里边呢，其实现在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中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那大家应该注意一下诺奖委员会是怎么说的，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这个干脆的了当的说，不是对中医科学的这样一个肯定，而是对这个受到中医科学的这个启示，然后呢对用西医这个研究做出了这样一个贡献。他这个最终的结果还是西医的贡献啊，不是中医的。所以这一点呢，国内很多人有意的在强调中医这样的话我想可能中医会火一阵子那关于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这种争论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讲到这个待遇的时候，过去几乎没什么待遇，而且经常得不到承认，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所有的荣誉恨不得全部给他你看这个最近开始抢摘桃子了，什么北大的校领导去看望他过去的校友啊，过去的同事啊都开始说出来说了。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每次就是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给予，但是事后呢当好处荣誉光环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想沾一份光，这个是很可耻的现象。
谢谢夏教授分析。那我同样也想请教一下何其莲女士哦，这一次这个屠呦呦获奖，她所谓这个所谓的三无的这个科学家的背景哦，还有就所谓的这个中医的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还有对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呢，要求屠呦呦这个80岁的人有博士学位，我觉得几乎是不现实的。他正好是在中共呢建政以后取消了一切学位的时候读的大学，然后到了那个他研究的时候已经39岁了，文革结束他已经40岁了。你说他能够那个时候还能拿什么博士学位吗？那时候也不可能留洋，唯一可说的就是没有当选为院士。而院士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刚才夏衍良先生已经说过了，中国这个讲究光系和这个人才力淘汰的国度啊，是扼杀创新的。所以呢，只有那种什么四平八稳、善于经营关系的人，才能成为官方认可的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屠呦呦这个人是比较有个性的，所以他显然是不善于经营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不能当选院士了。可能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在别的国家可能是不正常。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诺贝尔那个颁奖词说的是，不是奖给中医学，是奖励利用中医学开发出新的品种。但是屠呦呦用的那个方法，就是他看了一本中医典籍里面谈到的低温提炼法，就是用乙醚，就是酒精啊提炼。诺贝尔奖说是说集体贡献，但是呢，缺了别人可能会代替，就是关键的这一点。就是屠呦呦发现的，这就好像哥伦布当年数鸡蛋，有人说你那里有什么了不得，我们也可以去啊。那个哥伦布把鸡蛋交给他，说你把鸡蛋竖起来，那个人竖也竖不起来。然后哥伦布拿过那个鸡蛋往桌子上一敲，敲破那个头上一点就立起来了，然后就告诉他听，我和你的差别就是我知道敲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奖呢，到现在他是屠呦呦是轻薅数字母这个地位呢已经不可动摇了，大家也没什么好争了。关键就是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成就在中国能不能复制。有一些长期观察这一场争论的人，因为从他2011年得了美国一个比较高的奖以后，屠呦呦是不是青蒿素自我就已经开始争论。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谈了3条。第一条就是这个成就不可复制，因为没有文革那种举国体制大海捞针，最后呢屠呦呦成了那个幸运的捞针者，就是这一条已经不可能了。第二个还有一条别的人都没提，这一篇文章提了，说是医学伦理的底线，没有一个国家在试用新药的时候呢不设底线，尤其是现代国家，那么很多要在小白鼠身上实验然后才能用到人体，而中国呢恰好就是把人当作小白鼠了，没有底线的试验，所以呢很多人承受了各种试验的痛苦。这个到底有多少人，有多少生命，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秘密。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不可复制。那么我觉得他这个分析还是比较在理，所以呢，应该说我们应该为屠呦呦得到这个奖感到高兴，但是也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中国如何才能够在科技上有创新。
是，我要谢何女士的分析。那我想也接着请教一下夏良博士哦。刚才我们提到，您也提到说，这个其实是文革时代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刚才何女士提到说，它是一个举国体制来做这样的研究，似乎是没有办法在现在来复制的。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国力增强，这么多年以来有这么多的研究，但是为什么反而是这么久以前的一个科学研究获得的诺贝尔奖？那是否也代表说，这几十年来它这个的研究环境不如当年，或者是说这个里头这个研究环境学术圈里头这个造假抄袭的风气太盛了，导致没有这样子一个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成果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从研究条件上来讲，当然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无论是从信息的这个获取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应该比过去的条件好得多了。但是现在的人功利名利思想太重， 急功近利，而且经常这个造假抄袭，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就连这个，就哪怕就是一个芯片，就是计算机的一个芯片，自己没有能力创造，却是组织了几千人，骗取国家多少亿的资金，最后弄出来人家已经落后世界水平十几年二十年的这种芯片，这种情况呢揭露出来之后，国家竟然不敢向社会公开，竟然不敢这个追索责任，所以这种做法呢就是在保护这样一个造假机制。那么现在可以讲说是所有中国的重要的科技贡献，有的是民国时期教育和培养出来的那一批人，有的是后来这个很多这个科研工作者经过几十年成千上万的人的共同努力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有很多被埋没了。而且这里面我要提一个过去的事实，就是当年杨振宁获得诺奖之后，他也希望中国人有机会获奖，然后到73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当时瑞典科学院曾经请杨振宁做一个提名，说让他提名化学奖。按道理来讲他是物理学家，应该是提物理学奖，但是呢他也让他提这个化学奖。他当时打算提出三个人的名字，然后写信给郭沫若，让郭沫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三个人。那么郭沫若报告给中央国务院外交部什么很多这个部门，结果呢这个外交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上了一个报告，意思是说这个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奖，我们不宜接受，所以应该这个婉拒，要婉拒杨振宁先生。那么在报告上面圈阅的时候呢，我发现了有周恩来的签字、叶剑英的签字、李先念的签字等等等等，就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包括毛主席最后也是签阅了。所以就是说明呢，就是那个时候把诺贝尔奖的这个看作是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觉得是不能要的，这成为一个笑话。所以我讲中国政府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也是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你看过去高行健得诺奖的时候，中国政府非常的愤怒认为是诺奖委员会是一批对中国有敌意的人，有意的为难和这个攻击中国。后来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这样的态度，刘晓波获得诺奖这个消息都不敢公布，大家都不知道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是谁，在中国完全屏蔽掉，但是后来他也没办法再压住。一直到莫言获得诺奖，官方的态度才180度大转弯，马上就开始宣传。那这次呢中央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积极，李克强马上就写了贺信。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中国政府对待诺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这种不讲说是国格分裂吧，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情，态度经常是这个让人很难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价值观，对不对？
是，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想也请教这柯先生女士我们知道这个早期的，刚才也提到，早期的这些诺奖的得主都是在民国时期这个中受了教育，然后后来有些人是到台湾，然后才到外国到美国来来获得了奖。那之后呢，高行健他得奖说是法国的公民。一直到了最近我们才看到说有像是刘晓波是中国的公民获奖了，然后有莫言，然后还现在有这个屠呦呦，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中国的公众跟社会对于这个诺贝尔奖的爱恨交织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其实不是中国对这个诺奖爱恨交织，是因为这些奖的品种不一样。咱们就不说别的，就说刘晓波那个和平奖吧，讲的是他的宁波宪章，讲的是他的异议行为，异议嘛就是反对政府，政府怎么可能对他爱呢？那么现在这个就是莫言那个呢，就是政治色彩淡化，就是文学领域，所以中国政府就能够接受嘛，能够拿来反脸上贴金吗？还有这个屠呦呦这个生物医学奖，完全脱离政治化，仅仅就是指一个科技领域内的成果。所以中国政府当然是落见其成，恨不得多拿几个。所以我觉得对诺奖吧，一定要弄清楚这些奖的性质是什么，才会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爱有些奖又不喜欢有些奖，就是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点我不太同意
是
因为同样是文学奖，那高行健获奖和这个莫言获奖这个对待的态度大不一样。另外呢，
这是两个人的身份不同
嘛。另外，
何女士，
我先
回应一下，然后我再请何女士来。
另外呢，就是说，就是从莫言的这个作品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仅仅是文学性的问题，只是说他在一段时间里面的态度和立场跟前一段时间不一样。 其实他的作品，如果你认真去分析他的政治色彩或者他隐含的政治意义，还是相当重要的。那么高行健呢，作为一个异议者，其实他的文学作品呢，本来传播的这个范围并不是很广，但是获得诺奖之后，人们才更加关注去阅读他的这个作品。那里边呢，他的那种这个直白的，或者说更加鲜明的，揭示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些罪恶。其实而莫言呢，是用比较隐晦的文学的笔法，也有一些间接的表达。但是莫言呢，后来之所以能够被官方更多的接受，是因为莫言在一些非文学作品的场合或者是表达上，更多的迎合了官方的一些立场和态度。所以人们批评的多半是他在其他场合的一些作品或者一些发言。
好的，何女士，您的这个回应呢？
首先，高行健那个得奖是在六四以后不久，然后那个六四以后不久，他的作品呢涉及到六四以后那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而且他那个奖呢是在这个什么法国授给法国的国别时代的，所以呢他跟中国的联系就是他是华人，是中国的海外流亡人士，所以中国当然因为这个政治符号不愿意接受。还有莫言得奖之前，他并没有跟这个中国官方呢有太多的表达亲近之意，属于中性态度，就是只是得了奖以后，应该说莫言呢是谁把他逼上到和政府亲近，还是异议人士，因为异议人士痛骂骂的莫言到后来是忍无可忍，所以最后就觉得态度就转向。我觉得是这
一点，我跟他还是
对。我们先让何女士说完，何女士您先说完您的分析。
这个过程我观察得非常仔细，而且当初呢，那个莫言得奖的时候，是有中国是提供了五个人名，最后呢，在这个评奖前夕，还刷掉两个，还有三个，很多人那三个人都知道这个消息，连那个答谢词都写好了。最后是莫言胜出。莫言胜出的原因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翻译者。这个翻译者不是简单的翻译，是把莫言的作品重新再写了一遍，用英语，而且写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一点是其他的作者都没有的幸运。这一点呢，我比较清楚，因为这个我在这个瑞典的时候，翻译莫言作品的作者就是后来呢也是就是陈麦平的夫人，就是那个瑞典那个我听他讲过，他不能从中文直接翻译，他说从中文翻译他干不了，他是从英文翻译的，就是这个他说英文等于已经改写一遍。
好的，谢谢何女士的分析。我们最后时间只剩下一分钟，我们请那个夏教授你很简短，然后一分钟时间做一下回应。
对，那个因为当时呢其实有一些不同意见嘛。那莫言呢当时在国内就抄写毛泽东文艺座谈会的那些东西，那些献媚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激烈的批评，不是说异议人士有意的要为难他，而是他的这一些讲话，他的有意回避一些这个本来应该回应的一些东西，他有些做法呢的确直到今天都还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我想这个呢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可能信息来源不同啊，我们不说这些了。
好的，谢谢教授。最后呢，我们请这个何倩玲女士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哦。身为一个女性，这个屠呦呦还有一个女性的科学家，中国女性科学家得了奖，对其他的中国的女性研究者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中国的女性投入到事业中吧，面临的压力呢，其实比西方国家大得多。因为这个家庭问题，因为经济条件问题，所以呢，他们的应该说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外界呢很难理解。屠呦呦的成功当然是很让这个中国女性受到鼓舞，但是呢，也不是很多人能够学习的。
好的，谢谢何女士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屠呦呦与刘晓波、莫言等人都获得诺贝尔奖却遭到中国不同对待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一良博士，还有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还有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将来讨论习近平来访美国的时候访民拦截车队的幕后故事，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征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